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神呢，我们要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那么在上一回的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已经讲到说是进入到以赛亚书的最后这一段了啊，从这个60章61章，在上一堂的课程里面呢，我们看到这60章是讲到这个注视在神的荣耀临到神的百姓，神的光要临到，或者说是神的光照耀在他的百姓当中，而这个光呢，这个荣耀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受膏者来到人世间。那么以赛亚书第61章呢，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降临到世上的时候，是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个第61章的这段经文，来讲明他来就是要奉差遣传信息，做一个宣告，并且是医治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的信息。那么也讲明了这是耶和华的恩年。但是呢，我们的主他去了啊，就是复活升天之后呢，还要再来的。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呢，就是要在荣耀当中来施行审判。那个时候呢，一切主的仇敌，就是撒旦和堕落的天使啊、魔鬼邪灵这一切，以及作恶的人，都要受到审判，要被丢到硫磺火湖。在那里呢，是有永远不灭的火，有不死的虫，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哦，这我们说啊，这永远的刑罚就是永远的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第62章到63章，啊，那么以赛亚书62章到底是讲些什么呢？一开始啊，我们就看见神的仆人继续要做工，一直要到这个公义和救恩像光辉一样的发出，神的子民呢，在列国当中要被承认，普世都要来寻求西安，就像60章所说的，这个万国呢要被吸引来就近西安。西安要被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啊。今天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62章，以赛亚书62章呢，是先知一贯的信息，借着一种对比，一种强调这个重复的方式来显明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的将这种诗歌的题材方式呢，放在我们心中来这个读后段的这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啊，我相信啊，这个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不仅仅是先知所说的这个预言的内容啊，或者说被圣灵所感召出来讲到末世的信息，更能够体会出啊，好像能够欣赏像诗歌题材的这种这个对比了。譬如说，在这里说到：“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下一句呢，“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在这里，锡安跟耶路撒冷是指的相同的事情的。这个讲到静默和息声，这也是讲的相同的事情。静默就没有声音嘛，啊，息声就是一种没有发出声音来的一个信息。那相同的意思，不静默跟不息声就表示不是没有声音的啊。但是先知在这里呢啊，却是用重复的方式来强调啊，说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啊，都是发出来的东西。这也是一个重复的对比。譬如说，公义呢就是对应着救恩，光辉呢是对应着明灯，发出跟发亮啊是一个重复的一个动词。啊，这好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这个做对联呐，啊，这个相对应的啊，所以接下来看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啊。这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说列国跟列王啊是对应的，公义跟荣耀都是借着这样一个诗歌题材的方式来带出信息。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 或者呢是他们当时的这个旧约的写作题材的人，他们明白的话，那我们就能够了解了这个当时呢这些诗歌题材的写法跟目的呢，我们可以更加的有一种美感的欣赏啊。当然要紧的是我们要进入这信息的本身啊。可是我们也看到先知以赛亚不仅仅传出神的默示，启示的教导，圣灵的感动以外呢，我们的先知呢，其实在这个写作的题材上面是很丰富的啊，不是一种命令的宣导方式而已，它还有一些这个诗歌题材的一种美感表达出来啊。那当然这信息是更重要了啊，不能说我们只要看到它这对应啊，什么对词啊，很美啊，就只看到这个美的这一部分了啊。当然这内容也是提醒我们，那我们就从这个以赛亚书第62章来思想，到底耶和华的仆人为什么不静默，为什么不牺牲呢？因为啊，神的工作是一步一步的成就。那么在以赛亚书第60章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耶和华神是按着定期来成就这些事情的，所以呢神要速速的成就，很快速的成就，但是有步骤的啊，凡事都有它的定期，有它的一定的时间表。神的工作是一步一步的，就像耶稣基督他经过了先知以赛亚所发的预言之后呢，700-800年呢、才来到人世间。那么主耶稣他自己说他还要再来，今天有人就觉得说，哎呀，等候主再来已经怎么等了2000年了啊？事实上不是我们现在有人这样讲，在彼得那个时代就有人讲了啊，说怎么主还没有来呢啊？初代教会这样问的时候呢啊，这个使徒彼得就讲了啊，使徒彼得说什么，这个神不是单言，彼得告诉我们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啊。目的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我们从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得出来啊。从第一世纪开始有人这样问，问到现在21世纪都已经进入了，是不是啊？那你说这2000年来大家都在问到底主要不要来 是不是不来的呢？我们的时间表呢清楚知道这个是在神的手中，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就是要带着审判的荣光。今天呢就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快快的去报好信息，使在黑暗当中摸索没有光没有救恩的人就能够就近来亲近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传好信息的人。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神自己拣选的百姓要成为他的华冠，要成为他掌上的明珠啊，就像我们常常说我们自己的儿女，哎呀，是我们掌上明珠一样，神确实把我们看成他自己的儿女啊。我们要成为神的免流，这个在以赛亚书62章第3节我们看到先知这样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免流。哇，这皇冠上面的最灿烂的宝石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神怎样形容我们神的百姓跟他的关系啊。神是这样爱我们，就像呢这个男女在恋情当中这种热恋当中，或者像夫妇在恩爱当中，神也是这样的喜悦我们啊，像新郎喜悦新妇一样，神也照样的悦纳我们啊。第四节这样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哇，接下来就形容这种新婚夫妇的这种热情呢第五节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啊。这种形容词呢在我们上面的课程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蒙神所喜爱的人成为耶和华的喜乐，我们的心呢也是以神为快乐，因为神自己将救恩披戴给我们，将公义的袍加给我们，又将自己的荣耀赐给我们啊。这是在61章里面开头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神又将他自己的荣耀赐给我们了，所以呢我们怎么能够不向神献上感恩呢在感恩之余，我们听到先知要我们成为一个守望者这从62章的第6节就看到了，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呢，在这里呢，率先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要成为一个守望的啊，昼夜都不静默，要呼吁耶和华不要歇息啊。那么建立，只等到呢神建立了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了，就好像今天教会有许多的破口，哇，属神的殿呢有亏损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你有盼望了吗？啊，不，今天呢，我们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在服事的生涯当中是看到人的软弱了啊，有的时候呢，甚至呢，教会的破口是争权夺利了，这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被情欲所胜了，这样子苦楚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做呢？当年先知以赛亚被神提醒说要设立守望的，今天呢，神要兴起我们成为防堵耶路撒冷城墙破口的，成为教会当中有破口的堵破口的人啊，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守望祷告者。这个守望祷告者呢，必须要有耐心，因为不是一祷告事情就成了啊，祷告一次就成就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要做一个有耐心的守望者。我们看到这里面先知所呼吁的是必须要昼夜祷告呼吁神，而且不歇息，要警醒的，只等到耶路撒冷被建立，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神的教会应该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以基督做头的，我们只不过是神家中的一个仆人使女，或者是一个管家，是侍奉神的人。我们如何彼此的谦卑受教，我们如何彼此的顺服，一起来配搭，这都是不容易的功课。但是呢，当我们能够做的这样子的讨神喜悦的话，这才是建立了神的家。否则呢我们不是让基督来做头，我们是什么？自己抢着做头。如果我们是彼此在那边争竞扰乱纷争的话，那神的家受到亏损。这种情况之下，就像耶路撒冷圣城有破口这个城墙有破洞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如果我们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服事让教会被建造，那我们就是先知所呼吁的这群人了因为我们所做的呢是有永生的价值的，是叫人忧伤的心灵得到安慰，破碎的得到建立，得到医治，叫我们周遭的人在灭亡当中呢是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呢，我们要持续的来祷告，一定要直到这个神他的作为成就了，我们才能够歇息。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当时是受到亚述的威胁的在以赛亚时代的时候，这个南国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呢在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受到亚述帝国这个三番四次的来压迫来攻击，甚至呢围攻这个城门但是呢将这个犹大国变成一个附庸的情况之下呢犹大王虽然纳贡缴税百姓呢种种的这种辛劳所得都要交到敌人手中去，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光景要过去了。以赛亚那个时代他们所面临的是这种苦况，可是呢先知看到说这个光景要改变，神应许说他自己的膀臂要成就，神甚至自己起誓不再让自己的百姓的五谷呢被仇敌拿去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他们劳碌得来的新酒。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与神的儿子一同做王了我们现在是很苦，我们现在呢可能遭遇到的是各样的逼迫患难，但是当时先知以赛亚除了对南国以色列百姓做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以外呢，同样对我们现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人也是一个应许因为我们将来要与主同作王的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要掌管世上的列国，神自己定义要成就这件事。今天我们还没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发生，就好像是这个邪恶的势力还在那边张狂上帝怎么没有捆绑撒旦的权势呢在这样一个等候的当中呢，求神帮助我们，让先知以赛亚的呼吁呢成为我们的一个盼望，再一次的让我们振奋起来，让我们一同被神使用，做一个守望的代祷者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62章的第10节到12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是宣告万民救主要立临，当预备这个道路 啊。所以第十节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啊，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十二节，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不只成为一个守望者，也是做一个开路的先锋，就像施洗约翰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预备道路一样。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成就他的救恩，但接下来呢，他复活升天了，他还要再来。那么谁来预备主再来的道路呢？不再是施洗约翰了，就是你我了，就是主内的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已经明白主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呢，就是等候主的再来啊。他所要成就的就是要使地上的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使一切败坏罪恶这个不公不义一切情欲的事情都要过去，这个永不动摇的国新天新地就要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在为主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服事，做一个代祷者，一个守望者，同时呢是一个预备的开路先锋，以至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一切我们都看到这个神的荣耀要彰显了。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下面的课程。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因为我们不仅仅做一个守望者，而且我们也是一个这个开路的先锋，是一个预备者。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先已经把这些得救的民呢都预备好了。为什么？当耶稣基督再来做王的时候，我们是与他一同做王，而不仅仅是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听到福音的人都要得到救恩，都要与主一同做王。所以呢，神不是单言啊，神乃是宽容，让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让我们带领更多人在撒旦的权势当中呢，能够归向真神。这是我们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给我们的一个责任。那么当我们这样预备好的时候呢，这个神再来的日子呢，就是充满了更多的荣耀了啊，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得救人来到神的面前，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但人的心如果还没有预备好接受这救恩呢，那怎么办呢？就好像当时在旧约时代，这个挪亚，神借着挪亚报告大水就要来了，审判就要来了。可是那个世代的人呢，哎呀，他们讥笑挪亚说，哎呀，这个怎么开什么玩笑，这种天气怎么会下大雨呢，怎么会闹大水呢甚至在山上啊造方舟啊，非常可笑的，要到海边去造嘛，造船，对不对？哪有在山顶上造船的呢所以呢，在挪亚那个时代，那个世代人他们讥笑挪亚，不肯听信。结果呢，只有挪亚和他的一家被保守了，那一个世代人被洪水淹没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一面在建造属灵的方舟，就是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神的家。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传扬这个福音的好信息，我们不只是要自己得救，我们要为我们的骨肉之亲，为万国万民来祷告，来传扬信息。所以我们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守望祷告的，但是呢，也需要用实际的行动去传福音有这么一句话说，如果只祷告不工作，那叫懒惰。为什么？把事情推给上帝了那同样的，如果只工作而不去祷告呢，这叫骄傲。为什么？你想你做就好了不需要跟神祷告，不需要求神赐福的话，那你以为你比上帝还伟大了，是不是？所以呢，祷告跟工作是双向的好像铁轨呢，两条轨道是同时并行的 啊，你不能说我不祷告 不工作，那更糟糕了啊。那只祷告不工作，或者是只工作不祷告，这个铁轨呢啊，这没办法啊，上路了，是吧？所以呢，要祷告，也要好好的来服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哇，有更多的人要得到救赎，更多人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好，那这也是神派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让我们来完成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第63章了。63章在讲什么呢？啊，以赛亚书的63章其中一大段呢，啊，我们今天要查的是从第一节到14节。15节之后呢，啊，又是另外一个，啊，这个讲到一个祷告词的内容了。所以今天的课题里面呢，除了以赛亚书第62章以外呢，今天我们查到是63章的1到14节。啊，特别是这一段一节到十四节是讲到弥赛亚的工作，耶稣基督再来，这里所说来的是指的第二次再来 不是指的道成肉身来的那一次。那么讲到弥赛亚这个受膏者第二次再来，是要消灭恶者和仇敌。神的子民啊，虽然是不信实的，但是我们的神对他的子民施行的救恩是真实的啊。换句话说，神的百姓不忠心，但是我们的神呢，却是忠于啊，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人的不信实并不能影响到上帝的信实，神的救恩能够继续按着他的时候，按着他的定命继续的来成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第63章1到3节啊。这段经文真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砸的呢？我独自踹酒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哇，实在是发现这个先知以赛亚被这个圣灵感动时候写下来的种种的形容词，哇，他用了一个很生动的笔调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好，这边有稍微一些解释，就是以东呢，是代表以色列的仇敌啊，啊，为什么？因为以东的就是以扫的后代啊，这个当时呢，雅各跟他的兄弟啊，跟他哥哥以扫啊，这个征战啊，这夺长子的这个名分，后来以扫就搬到以东地啊，这是一个仇敌的一个代表。那波斯拉呢啊，这个波斯拉是一个地名，是以东的主要城。这个穿红衣服的是谁呢啊？下面特别强调这个红衣是怎么来的呢？是血所染的，这些血呢是那些敌人的血。那我们在启示录十九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啊，有这么一个记载说，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这里所写明的就是耶稣基督了。他来是行审判的，他来就像圣经所描述的，是在报仇的日子，是神的公义审判这个日子当中，神的怒气成就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必须要将这两个主要信息放在我们心里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为我们流他自己的血啊，为我们罪啊流血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使我们罪得到赦免。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是福音的门关闭了，那个时候他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来施行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在认识神的慈爱方面是够的了啊，但是呢，我们在认识神的圣洁公义这方面可能就缺乏了。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啊，往往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总是讲到上帝的爱啊，上帝的救赎啊，神的怜悯啊，是，但是呢，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啊，没有谈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所以呢，容让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罪恶的存在啊，或是这个邪恶的势力，甚至不讨神喜欢的这个坏习惯呢，都存在。我们不敢用真理来向我们肢体讲诚实话。啊，我们常常说，哎呀，用爱心啊，用爱心啊，结果呢，这胡作非为啊，这些坏习惯都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大家无所谓了啊，没有尽到我们应当啊，作为让神的话语做主的一种这个明显的一个好像这个规范一样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有审判的， 要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啊。那么盼望我们啊，常常用神的话语作为啊我们心中的一把尺，来衡量我们的对错，来衡量我们是不是讨神的喜欢。好，继续我们看这个下面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恩典。是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有血啊，这个红色是因为这个沾染的血啊，是神的愤怒，但是呢还是有神的恩典的啊。看到他的恩典是临到以色列家的，但是以色列家这些原本要接受主的慈爱怜悯跟救赎的，是不是配得到这些呢？他们是神所爱的，但是呢他们却是背逆神转离神的啊。我们从第十节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讲到说，他们竟背逆，使主的圣灵担忧，神就转作他们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哇，这个对比很可怕。一个，神的慈爱临到的时候罪就得到赦免啊。另外一个，如果我们不愿意亲近神，我们继续背逆神，神成为我们的仇敌。哇，这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呢啊？上帝的能力那么大，我们怎么可能能够攻击神呢？被神攻击的时候何等可怕。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啊，神拣选他们，神爱他们是爱到底的，但是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呢，却跟外邦人跟迦南当地的这些居民呢一同侍奉假神啊，招惹神的怒气。我们啊特别可以从这个以赛亚书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啊，先知要我们回想这个过去呢，神在以色列百姓向他发出哀求的时候，特别是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神是如何借着摩西引导他的百姓啊，如何使他们经过红海，如何在旷野要他们啊这个继续的行走，特别是在这个悖逆的当中，神还允许他们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是衣服没有穿破啊，没有挨饿啊，脚没有肿啊，神的大能的手是借着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的。哇，有这些神迹奇事与他们同在的，但是呢这些以色列百姓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却是来悖逆神，叫神的圣灵担忧的，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难免会落在这光景当中。哇，神的慈爱是不改变的，但是呢这个软弱啊犯罪啊甚至拜偶像的罪，神是要追讨的。所以呢今天世上的人还在继续撒旦的权势之下的时候，无论是这个崇拜金钱权势地位啊，或者拜偶像啊，甚至还有崇拜人的啊，把人当作自己的偶像，这些都是罪，都是抵挡神的。神要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带着能力行审判，但是我们今天真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这些信徒们呢在神的面前能够警醒自守，免得呢在这个最后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受的亏损。在以赛亚书这个63章14节当中呢，不只讲到了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也说到照样神要引导以色列百姓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所以呢神也是要我们这现今的这个世代的百姓呢能够建立神的荣耀的名。所以呢我们要作为主的光啊，作为照亮这世上的光，成为见证人。感谢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托付，也让我们能够在等候主再来日子当中，我们能够成就这些事情。好，今天的课程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您在这个学习的当中呢有什么心得或是有什么难题，都可以来信跟我交流。来信就去电台所报的地址，或者图文传真，或者这个电子邮件给袁哲善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